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是第16课，从堂会差派宣教士之宣教士的平和与训练。堂会差派宣教士到宣教工厂服事，最害怕的就是差派了不合适的工人。他们有一些不懂得怎样在工厂接触福音对象，有一些与工厂的其他宣教士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有一些为了迎合服事的对象而失落了基督信仰的核心，更有一些连在工厂中生活也感到极其的艰难。所以平和宣教士是否合适，是确保宣教士在出工厂之前得到失切和足够的训练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宣教士在出工厂之前需要什么训练呢？其实训练是从宣教士还没有领受宣教呼召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在教会当中成长，学习做主基督的门徒，操练生命对神的委身。另外，他们也能学习到教会布道的方式，对于初次觉知的信徒应当怎样在教会当中得到栽培和成长，怎么样来学习服事，怎么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等等。宣教士必须学习到怎样接触未信的人，如何和他们建立关系，怎样传福音给他们，栽培初信者和给他们提供门徒训练。一位宣教士在工厂最基本的就是要能够接触未信的人，领他们信主，培养他们成为跟随神的人。有一些已经参与教会聚会很长时间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朋友啊，全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也比较少与非基督徒接触，也不习惯与非基督徒做朋友，更加不懂得如何向非基督徒分享信仰。而另一些基督徒呢，就只有在教会团契服事，带领诗歌敬拜，或者协助崇拜秩序的经验，却并没有带领查经、与未信者查经或门徒训练的经验。因此，这些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成长，可能只是学习到部分宣教士必须掌握的技能，至于还没有掌握的宣教技能，就要努力的在出工厂之前报读相关的课程，或者跟有经验者学习，并且要积极的实践，这样才能够在工厂当中非常熟悉的参与各种的服事，建立属于基督的属灵群体。有一些宣教士领受到从神而来的感动，要出工厂服事，就开始呢，在周末随着教会福音队伍呢，就出外做街头的布道，或者参与教会福音的查经班，从其他导师的身上学习怎样带领未信者查考圣经。有的也会尝试在团契中带领初信者做门徒训练，帮助弟兄姊妹成长。他们都努力地来装备各样传福音和建立门徒的能力，先在本地同文化的处境当中运用出来， 去预备他们将来在跨文化宣教场所当中的服事。还有，宣教士如果能够有一些神学的装备，就更有助于他在工厂当中的服事。大部分被拆出工厂的宣教士呢，是以职堂为目标的。那宣教士建立堂会之后，宣教士就等同于是该堂会的传道同工，他要处理崇拜各样大小的事情，执行各项的圣礼，包括敬礼和圣餐礼仪，负责讲道等等。因此，宣教士必须完成整全的神学装备，例如道学、硕士课程，这样宣教士才能有效地让教会的运作正常，弟兄姊妹才能够在宣教士所带领的教会当中健康地成长。如果宣教士没有足够的神学装备，教会会变得没有方向，日常的运作也会变得很混乱。至于其他少数不是以职堂为目标的宣教士，他们的服事形式各有不同。他们可能呢是在孤儿院服事，接触儿童，传福音给他们；又或者他们是在宣教工厂的教会服事，协助教授主日学，而不是那一间教会主要的带领者。他们并没有需要完成训练牧会工人的神学课程，但他们也应该修读一部分的神学课程，让他们整个服事有着更坚实的神学基础。我讲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位宣教士在工厂建立教会，在圣诞节期间举行布道会，他与当地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一同服事。布道会筹备会当中，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就提议让弟兄姊妹在布道会中装扮成圣诞老人，在布道会进行的时候就派圣诞礼物给每一位的参加者。那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就反对这个做法，认为不应该让圣诞老人这个那么世俗的圣诞节的代表出现在教会，使参加布道会的朋友混淆了圣诞节的主角。那宣教士作为当地教会的带领者，他就要按着圣经的教导做出神学的辨识，带领弟兄姊妹做出正确的决定。没有接受整全神学教育的宣教士，就会很难在宣教工厂做带领的工作了。另外，宣教士也应该接受跨文化和处境化的训练。文化不单单指向衣、食、住、行这些看得到的部分，更重要的是不同文化的人有着不同的行为模式、背后的信念、价值观和世界观。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即使同一个族裔的人士在不同的国家出生和成长，他们的文化也会有所不同的。举个例子说，有一些民族的人士，他们如果做错了一些事，即使被揭发后也不愿意承认犯了错，他们宁愿说谎去掩饰所犯的过错，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犯错而需要认错是很羞耻的一件事。宣教士在没有出工厂之前，一般只有很少跨文化服事的经验，所以当他们出工厂之后呢，由于宣教士要不停地来接触与自己文化不同的服事或福音对象，并且希望传耶稣基督给他们，这个时候宣教士是会经历文化冲击的。处理不好的话，可以让宣教士意志消沉，甚至放弃宣教的侍奉。因此，宣教士在出工厂之前，必须对文化、跨文化服事、文化冲击等等都应该有所了解，才能在工厂呢做长远的服事。因着文化不同，宣教士在工厂当中要表达信仰， 当地的民族可能不明白或是误解了所表达的信息。宣教士就要让当地的民族清楚地认识基督信仰，他就要调整陈述福音信息的方法，那就是处境化。比如说，有一些民族，父亲的形象呢，就是处罚儿女，不会向儿女表达爱心的。那如果传福音给这些民族的时候，只懂得向他们说，天父就像我们的父亲，那他们呢，就只会对这位爱人的神呢，产生了惧怕。所以表达信仰的时候呢，我们要更有智慧，要适合他们文化的处境，不要让他们有所误解。而崇拜的形式在不同民族当中可以有所不同，宣教士也不能把自己教会的崇拜模式复制到宣教的工厂，反而宣教士需要协助当地的族群去探索自己民族怎样的来敬拜神，这也是处境化的一种。处境化有各样的好处，但是处境化呢，当中的危机也不能够忽视。宣教士出工厂之前，必须明白这些的危机。处境化的目标是希望福音对象能够在自己的文化当中明白和实践信仰。可是，如果是为了服侍对象能够在自己文化当中实践信仰，宣教士就会扭曲基督信仰的核心来迎合，那这就会带来当地信徒的危机，使他们不能于基督纯正真理当中扎根，传承了一种错误的信仰。宣教士如果没有认清如何正确的来运用处境化，可以带来不好的见证。举个例子说，很多异教徒信主很不容易，因为他们有不少宗教行为是集体性的，这种宗教集体性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互相监视的系统。曾经有宣教士认为异教集体敬拜可以被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异教徒归信主耶稣之后也可以继续参与这些集体敬拜活动，于是他就鼓励一些改信了基督的归主者在异教的宗教场所敬拜耶稣基督，与其他正在敬拜异教假神的人士一起敬拜。后来异教信众发现了他其实已经改信了耶稣，却仍然在他们的宗教场所敬拜，就感到被他欺骗，也对基督徒感到更加的不屑。总括而言，宣教士在出工厂之前需要接受不同的训练和装备，无论是如何传福音、门徒训练、神学装备、跨文化训练等等。部分的训练其实在信徒初信主时已经开始，但是如果信徒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接受这些装备，就应当赶紧的来接受系统性的训练，或者呢跟随一些师父来学习，以应付宣教工厂的需要。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我们进入这个课堂的第二部分，就是对宣教士的评核。我们差派宣教士必须持审慎的态度，所以要对申请作为宣教士的弟兄姊妹做出评核， 辨别是否支持那位弟兄姊妹到宣教工厂服事。首先，我们要评估宣教士的属灵生命状况，他们是否与神有紧密的关系，他们的灵修、读经和祈祷习惯是否理想。宣教士出工厂之后，要面对陌生的人和环境，一定会遇到各样的冲击的，而且他们在工厂所得到的资源却会比他们在家乡所得到的少很多，这就让宣教士与神的关系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很多时候神就是宣教士在工厂的重大依靠，甚至是唯一的依靠。如果在出工厂之前，宣教士没有和神建立起紧密的关系，那在工厂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不懂得如何依靠主了。到了那个困境，因为伴随着的很多时候是失望和伤心，在那一刻，宣教士才去建立依靠主的信心，就不容易了。所以首要评估的是宣教士的属灵状况，而这项评估也包括了要询问认识他的弟兄姊妹、导师和一同服事的伙伴，这样才能更确实地评估他的属灵生命状况。曾经有一位宣教士，他出工厂之后呢，就遇到了比较大的文化冲击，身心灵呢感到非常的疲乏，当时也没有弟兄姊妹在他的身边让他倾诉。后来他实在很想得到其他人的支持，竟然就开始了跟未信者谈恋爱。那个时候没有身边的弟兄姊妹可以劝阻他，或者与他一同祈祷，辨识神的心意。最后，这位宣教士在工厂上的服事停了下来，而且带给宣教工厂、母会和支持他的教会不好的见证。如果出工厂之前不能建立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态度，和时常在灵里能与主结连，没有好的寻求神的习惯，在宣教工厂服事会是很危险的事，很容易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被打败。接着，准宣教士也应当做一连串的心理评估。这些心理评估可以初步的断定那位宣教士是否可以出工厂做宣教服事。有一些准宣教士的确会因着自身的性格限制而不适合到工厂服事。他们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受过伤害，或者因着各种的原因而形成了难于与人合作的性格。他们如果勉强到工厂服事，除了很有可能伤害了自己，还会对服事团队和工厂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宣教士，他们如果在工厂当中受伤，很多时候啊，要提早离开工厂，并且他们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得到神的医治而恢复过来。因此，准宣教士如果在出工厂之前发现了各种的心理的状况，他们可以先接受心理辅导，让身心灵更健康，并且能够与其他人同工，才踏出宣教工厂。有一些透过心理评估而知道不适合出宣教工厂的准宣教士，即使他们接受了心理辅导，但他们的性格仍然没有改变，或者他们不愿意去改变，这样他们就不适合被差遣到前方宣教，而应该在后方支援宣教了。有很多成熟的差会与一些专业的临床心理学家有固定的合作关系。每一位向这个差会申请做宣教士的，都要接受这些临床心理学家的评估。 这些专业人士很清楚知道差会的要求，就会提供十多个心理测验让宣教士去回答。经过分析之后，差会、教会甚至宣教士自己都可以对那个被评核的宣教士有更全面的认识。他们能够知道宣教士的性格，能明白那位宣教士可不可以与人合作，也可以知道宣教士在遇到困难之后会如何回应，是退缩还是积极回应，更可以知道宣教士有没有隐藏的心理毛病。有一些宣教士的心理报告并没有显示出严重的问题，而导致他不能出宣教工厂，但这些心理测验报告还是能够提供有用的资讯。这些的资讯可以提醒那位宣教士在出工厂之后自己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来防止自己在工厂当中出现了耗尽或者得到沉痛的心理伤害。当然，用心理测验来评估也不是万无一失的。教会在评估宣教士性格和心理的时候，也应该参考宣教士的导师、他在职场的上司和与他相熟的朋友的意见。教会可以邀请他们给宣教士进行评价，特别是关于那位宣教士的人际关系，以及在性格上有什么弱点和需要改善的地方等等。如果差会或者教会透过他们的评价而对差出那位宣教士有任何的犹豫保留，那差会或教会就可以在约见那位宣教士的时候询问相关的内容，来帮助辨识是否要差派那位的宣教士。宣教士的评核也应该包括身体评估方面。有不少宣教的工厂并没有完善的医疗系统，所以宣教士在出工厂之前应当接受医生的详细检查，确保没有隐藏的疾病才出发到宣教工厂服事。如果发现了一些身体状况，也希望能够在出工厂之前接受治疗，等身体恢复正常之后才到宣教工厂。如果宣教士有长期的病患，医生也可以给予差会和教会意见，建议那位宣教士是否合适长期在宣教工厂居住。我们来一个总结，对宣教士做出评核和给予宣教士训练是很重要的。差派了不合适的宣教士，对宣教士自己、宣教工厂、差会和教会都会带来害处。我们需要做出最审慎的评核，以及希望每一位被差出的宣教士都得到最好和最充足的训练。但是有一些时候，客观环境不容许有这样充分的准备，那差会和差派教会一方面要在基督里分辨是否就在那个阶段差派那位宣教士，还是要等候，但另一方面差会、教会和宣教士也要摆上对神的信心，勇敢回应神对宣教士的呼召，在基督里共同扩展神的国度。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让我们勇敢承接大使命，将福音广传，使人得拯救。
弟兄姊妹，我们要为阿尔巴尼亚来祷告。阿尔巴尼亚是亚德里亚海上的一个多山的巴尔干国家，人口刚刚超过300万，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98年政府授予的宗教自由帮助了阿尔巴尼亚的婴孩教会成熟， 现在教会都有组织性的、全国性的结构和门徒训练和传福音的整体的愿景。部分由于近年来更具策略性的事工和合并，福音派的数量奇迹性的从零增长到数千人。这种的快速的增长创造了领导力培训的重要需求，以减少广泛的圣经无知。许多城镇和村庄仍然缺乏福音派的存在，而救援的施工透过对穷人和阿尔巴尼亚的苦难的帮助，是能够充分的发挥基督之爱的。大概有60多个涉及各种施工的机构，将有助于改变这个国家，让他们重新燃起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和激情。在阿尔巴尼亚这里有3个主要的群体，包括穆斯林、东正教和天主教，但是没有具体的宗教和宗派的统计数字。伊斯兰教是阿尔巴尼亚最大的宗教，有人甚至说有高达70%是穆斯林，但这通常是指一个继承的文化的联系。所以说阿尔巴尼亚很多只有名义上的穆斯林，但是有更多是比较迷信，而且跟民间伊斯兰教有联系。而温和的逊尼派和苏菲派是最大的群体，超过1半的阿尔巴尼亚人是居住在阿尔巴尼亚的境外的。我们要为他们的灵性需要来祷告。第一方面，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占了98%是穆斯林。在科索沃的12个教会中，大约有1000名的福音派的教徒。涉及塞尔维亚和北约的动荡，为传福音和传道打开了大门。第二方面，大约有60万到70万的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在马其顿，大约4万名的阿尔巴尼亚人是住在黑山，几乎所有人都是穆斯林，而基督徒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第三方面，更远的阿尔巴尼亚人，就是那些土著的阿尔巴尼亚人口，长期以来一直是在意大利和希腊，但现在他们的数量已经膨胀起来，在希腊、意大利，还有在德国以及瑞士、荷兰和英国，每个地方人口都超过10万。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的重点。第一，就是为来自悠久历史的无神论或伊斯兰教背景的基督徒灵性成熟来祈祷。第二，为阿尔巴尼亚的基督徒来祷告，抓住宗教自由这个机会向穆斯林来传福音。第三，也为更多工人来祷告，求主兴起更多的工人，训练世界各地阿尔巴尼亚的基督徒，让他们有效地向他们的同胞来传福音。好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